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一周的当中召集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主，我们每次的聚集都是奉你的名，靠着你的恩典。主，也感谢你真的这么长时间一直祝福姐妹的小组。主，也求你晚上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晚上我们的交通都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求我们所讲的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
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了，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安排了今天晚上有姐妹呢，就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好吧？今天就是看看好姐妹啊，还有沈姐妹，还有那个戴安娜啊，邓哥也可以把贵阳的，是吧？都可以交通交通，好吧？你们，我们看今天晚上谁先来？不是豪姐先来好吗？豪姐。
哎呀，谢谢你们怜悯的白骨。我真的觉得哈，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福的一群哈。我常常自己觉得，自己很幸福。那这个幸福的来源呢，是从主那里来的。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家庭是很不错的，也不错。就小时候也不懂嘛，反正就是，是从旁边的人，常常会有人，有时候就是也有长辈啊，总是会讲这个鬼丫头福气很好哈。那其实小孩不懂什么叫福气的。因为小孩都是受父母保护的嘛，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回想才知道，所谓的福气真的不是物质的，因为那物质的东西就是真的很快就会变化的，这个很小很小就领会了，所以信主以后很多字面上的话。一读了第一次的时候就很 touch 我，比如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话第一次读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我就知道我的福气都是从主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可是那个却让我从小就长得好高，因为胆小也不敢说话，所以像我这次回台湾，结果。我是陪一个人去找他的朋友，结果没有三分钟五分钟，怎么原来他去找那个朋友，说居然讲来讲去就问我认不认识一个谁，哎呦，我说这个人好像是我小学同学，他居然我又在讲别的话，他就拿手机叨叨的，再过几分钟我这个小学同学就在我面前出现了，大概就住在他家附近，那这个人一见我面就。我们都老了，我是从中学还在同一个学校，小学是同班，中学呢就在一个学校，但是那时候我们是男生女生分开的，同一个学校，可是男生女生是不在一个 building， 中间隔个大操场，所以那时候如果有男生女生要有一点看的话，都是很大的新闻的。对，不是你现在可以想象的所以中学其实都等于都没有就知道这么回事，有时候会看到，但是也没有交谈。但是小学的时候都有，所以他看到我说，我一见面我说，哎呀，完全都不一样啊。他说一样一样，他说一样一样。他说，我记得你小时候都不讲话的，我说我现在很乖，他马上就跑回他家，就拿一个现在很好的那种西的那种，哎呀，什么米我都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没打开啊。他就说他现在是一个高科技人才， 好像刚刚退休，他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然后他自己可能跟那些美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同一个 level， 他们就是都是到处开会的，所以他就说他就现在他就都在讲这些养生啊养心这些事。不过他们讲的养心，我很快就发现他们所谓的养心，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那是很小的小学儿，真的叫小学 一点点那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去说他了，因为现在就流行这些嘛。但是我们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我很明显就感觉到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就是信跟不信的人啊。所以就是都还很好，就很感恩哈。那我就想到那个诗篇121篇里面有讲的那个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我自己啊，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能力很差的人，表达能力尤其是糟糕，一塌糊涂，所以总是让人家误解，或者是让人家就不，我很不会表达，然后我自己又很懒惰，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很羞愧的人啊。但是主呢就加倍怜悯我，我只晓得一件事，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我只要做一件事，其实多年以来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事情我就是回到主面前求主的怜悯。好，我也就知道主是一定怜悯我们的，因为圣经都很多的话都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我都忘记了，一个就是你们纵然不信，他还是信实的啊，
甚至信，
而且神是爱我们到底的。那我就确实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主，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变成，人家都跟我讲的，就是认识我小时候的人都会说，好像说你以前是不是都很害怕啊？我自己也记得我很害怕，但是什么时候现在就变成了是人家都跟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怕，就是说我要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就不懂呗，我到现在就是，那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呢，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回事。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常常读经都读到之后，我觉得好像一天到晚都有讲了，这世界上就不过是三件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没什么兴趣的，但是正像我们每次也读的，就是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啊，就对这句话非常享受，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住在这个世界，可是确实不属这个世界，真的不属这个。人家喜欢的东西，我常常没有什么兴趣啊。像那个，这次我在那边是刚好碰到那个台湾那个蓝绿，不是光蓝绿，就是那个台湾人，就是有个什么福茂的什么一个协议哈，就闹得很大。我一回来，好多人问我，我在那个台湾的时候，也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泡在那个泡菜坛里，我就在那个环境里头，你不听都不行。你碰到每个人也在谈这个，你要看电视也是这些东西。那但是，我在当时看那个情况，我就觉得很可怜。那台湾人，因为台湾人啊，他们这一代就是像我这一代，所以我的下一代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年龄或者更年轻的，他们已经享受太多了。他们已经享受太多了，所以哈，他们完全已经，就是不要听人，完全不要听，就只管自己要什么， 那这一次他们闹的那些情况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是你人在其中，你他就是不停的这样讲，大家谈的，甚至你要去买个菜，你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这个啊，就问你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我就想着那个圣经里头那个台湾的心态，我感觉是什么，就很像那个十个探子，就是去
迦南地探，
看那个迦南地，或者是十个人跑回来，就吓得不得了，像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
嗯，
而且那个台湾人就自己是个蚱蜢，他就吓死了，吓死了。因为中国大陆的确是发展太快了，而且对台湾香港的影响太大了，那所以就也有香港人在那里驻镇啊，所以把这些台湾的人就吓昏了。那他们呢根本不听你解释，他就不听，他就光闹完他们的协商题他也不听，他就是捂着耳朵。我就想起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呢真的就捂着耳朵在钉那个十字架。你看到那个情况，你看你说什么呢？我真的觉得很悲观。所以啊，我自己呢，因为我从外面回去，我就更不好讲啊。那所以我就觉得，主真的是很给我们一个里面很一个平安的心，就是我不论是在哪里，无论这个世界在吵闹什么，好像那些东西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啊。倒不是因为我不在其中，其实我在那边长大，我还是有感情的哦。但是因为你有很多那个朋友嘛，其实亲人现在已经很少。我只有一个老哥哥在那里，他因为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抵挡得很凶。那多少年，其实我每一次就一直啊，就长久就为我这个哥哥的灵魂啊，非常的难过啊。祷告有时候都，你看到那我有时候我觉得我祷告真的很没有用，为什么？祷告有时候还是说有信心，你祷告长久这样祷告，你都看到他好像越来越远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软弱下去，我就没有那个办法说一直带着信心来祷告，我就做不到了啊。有时候我都一想到这个结局，我就自己都好几次都真的是吓醒了啊。那这一次呢我还是一样，但是呢就是心里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所以我就更是心里头就只有跟主求了说了啊。那神很怜悯啊，就这一次啊，我要回去之前呢，我哥哥居然突然打电话，对我特别的亲爱，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他很多年前越跟他讲他就越讲，到后来他就是明白跟我讲，你就是你要说一次你就不要来，你把礼物拿来就好。哎，因为他要抽烟，他要我在那个带，他就说人家都可以带两条，你所带，我说我不敢违法的啊。他说每个人都带两条，你却非要说是一条，我说你要叫我做违法事我都不敢的啊。一条都已经是对你身体不好，我都很难过的，但是因为你喜欢我就只好带一条给你啊。
第二个
哥哥，
我只有一个哥哥，我从小只有一个哥哥，所以我们是很亲的。但是我来到这边以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对我不舒服，我一直不知道。到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就吐露了，就是觉得我崇洋，他觉得我崇洋啊，那就管他了，是不是崇洋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那但是我就知道他有不高兴，所以我就小心翼翼的。但是呢，这一次呢，他就不大主动打电话给我，都是我打电话给他。那这一次他就特别亲爱，我就以为有什么事，我说有什么事了，他说没有，我只是想跟你谈谈话，就是我要回去之前，我说哦这样哈，就问问他怎么样，就特别亲爱。那我这次回去了，他这个人呢也是就非常大的人了，就是对我非常好，好的我有一点害怕，真的害怕。因为那天离开的时候呢， 我都还是不敢提哈，都不敢提。哎，那后来我已经他家那个地方呢，就离那个高铁有一段距离哈，台湾高铁很方便，走到那里。他家有一段距离，叫中间转的车，我就要绕一个圈。我已经在月台里头了，哎，他居然跑来了，我都很吓一跳，这是从已经多少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呢，后来他原来他是拿一个我小时候很爱吃的东西特别送到月台来给我啊，我就当时就呆了啊。然后后来我还是跟他讲，我说可能的话，就有可能的话还是去下教会吧啊。他一点都没有反对，
他下次
以前是不准提的了啊，讲很难听的话就是要赶我出门了 啊就这样。那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特别的恩待，特别的怜悯啊。那那个，我这个真的觉得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常觉得那个基督徒好像头上有光环一样啊。像在台湾的时候呢，就很多朋友都会是。几乎我认识的没有不收到这种诈骗的电话啊。那也有好多朋友明明知道有这种诈骗的事，但是哦，一临到的时候还是被骗，就是这种事情啊屡见不鲜。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怎么去防这个东西。后来啊，那我也问过那些被骗的人，他就说我都知道，我也都教人家，结果就是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蒙了，这样讲啊，我就心想哪有这样的事啊。结果那一天呢，我在那个朋友家，那个朋友的那个电话呢，因为他对我很好，以前也帮我做很多事，所以我就把他的电话呢留了一些的给别人要联络我的。但是那天我在他家，我走了以后，后来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他后来打个电话给我说，刚才好像有个诈骗集团是找你的。我说啊，他找我怎么说？他说他把你的很多的那个资料，我就说现在很紧急。那这个朋友是个基督徒哈，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说，后来我就跟他说叫他报警啊，他什么什么的。他说后来他就还不要我挂电话，还问了我的关系什么什么的哈。他说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后来那个人就骂对我的朋友说你去死吧，对不对？所以我想如果我当时接了这个电话，可能我就被骗了啊，因为我很傻嘛，我真的很傻，不像人家很机灵。我常常觉得我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我今天大概要不然就已经死了，要不然就是疯，要不然就是傻，只有这三个可能，不可能说像现在可以存活到现在，而且真的很感恩哈。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到处都保护我们。我去北京，在一个饭店里头，那骗子真的很厉害。他怎么居然到饭店哈，可以找到在柜台哦，居然找到我，我都很纳闷哎，我都很纳闷啊。结果后来啊，看到这个骗子啊，就把他一皮箱的那些玉啊什么东西要打开哦，给我看哦，说叫我告诉他说跟我一起去那边玩的人住的房间号码。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说我不要这些东西的，他就说哎呀，你们台湾来的什么人哦，就是知道，然后就跟我们讲的好像煞有其事啊，这种啊。那时候哦，我并没有被他诱惑，可是呢，我都不敢讲下一步，因为我现在真的知道，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个人啊。一定是知道他是骗子，就走过来悄悄跟我讲一句话就走了。 他是装的没有给他看到，就是好像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走过去，他就说他是个骗子。哦，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告诉你，然后我就走了。啊，我就很感谢主。如果我是一个，如果当时有一点备受诱惑，有点贪念的话，我可能就不知道今天已经大概坐在牢里了，都已经知道沉睡了。所以我就在想啊，哎呀，真的主很怜悯我，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来这个福气了啊。所以我说，我自己只晓得我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躲在主里头就是了，所以不敢这个，不敢有一点那个去贪念的份。但是其实那个贪的那种试探一直都有的，因为我有一个。啊，上帝给我有一个恩赐，是我会选择钢琴。你知道，不管今天在温哥华全世界哈，因为大家都在听孩子。那我以前呢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恩赐的，那是是后来是钢琴店是听那个调音师说的，然后他们才招我。我做什么呢？我在台湾有，也不是叫兼，就是是他们把那个外地运进台湾的所有的这种钢琴呢，就先运到港口的大仓库里头，然后每一家的这个经销商呢再到那边去取货。但是钢琴呢实在是有时候呢是有好有坏的啊。那我其实是不管它新的旧的多少年什么牌子，我稍微弹一下，我大概就可以猜出这个钢琴大概的真实的价值。那其实我不懂的，我不知道我是比别人在这方面强，我完全不知道的，是别人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只是不停的有人来找我，我后来才知道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赚钱的敲门砖啊，所以就后来就变得我就很麻烦。为什么我没有心在那个上面？可是因为我一到这边来以后，因为一来的时候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你心里头就害怕，你那个钱的基础不够那么多嘛，啊，那就我又想做这一方面，那也不停的会有调音师来跟我协商。啊，他们就是要这么一个人才，也有中国过来的人呢，他们想在大陆做这个生意，但是要在这里，可是都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我很辛苦的一个一个教，但是我不从来去做这个生意，因为我就知道做生意以后就会把人心夺走，我真的没有那个力气。人要很累，做生意我觉得很累的，因为那个主要是那个心跑走了，你怎么能够，你人看着这个，你心都在那里，没有办法。我是觉得这个心只能应用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其实这样的神给我的超过所求所想，丰丰富富。但是呢，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的人啊，甚至是我们基督徒一样会被引诱啊，一样会被世界夺走啊。像刚才我提到那个蓝绿的冲突啊，也曾经来我们中南聚会的一个姐妹啊，她是中国来的，她对这个台湾有点成见，所以她就把我也当作是陈水扁的秘书，看到常常啊。就是有一天呢，他请我去他家里，他还不是他请我去，是他请他的朋友，结果他的朋友非要拉我去，那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他说要查经，我就去了一下，去了谁知道他那天啊就很狭窄的，扎到我，就说你是蓝的还是绿的？那个说蓝的绿的又怎么样？我一看他表情，我就说你也不知道台湾的蓝的绿的。他就发表了一大堆，然后后来我就翻一节圣经给他看， 哎呀，太宝贝了，来我们菲律宾书哈，菲律宾书第四章，第三章，菲律宾书第三章二十节，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嘛，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上面这么尖锐啊？后来我就给他看，菲律宾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
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哎，就这句话，哎，他忽然哦，他就笑起来了，他就忽然笑起来了，他就推我一把，他说：“你真是聪明，我是真的神很怜悯我，要不然当时那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下面是怎么样，我就想应该神是吧？”就把这句话就在这时候。我就拿了圣经给他看，我说我们是天上，我们是姐妹耶，来过这边聚会的话，他就我说我们是姊妹呢，哦，他真的就笑起来了，哎呀，我感恩的不得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有一件事情哈，是像我现在看的，我们真的是属主的，都不管什么蓝的、绿的、红的了，啊。根本都不管那些，那个是世界上你人生是可以听的也可以讲的，但是你的心不在那里，所以现在我回去看到那个台湾某个教会的朋友，我主要其实亲人很少，但有一群弟兄姐妹，而且有一群我们以前一起蒙恩的，现在他们在各处都很忠心的都传道人啊，或者是弟兄姐妹都很好，都一起交通都很开心，都很好哈。但是我们也共同看到一个情况，而且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台湾的教会有台湾教会的问题哈，跟这边很不一样。那我就很感恩我们在这里啊，你看，虽然蒋弟兄都不喜欢我，当着蒋弟兄说受。在蒋弟兄这个门下受益，实在是受益很多。第一个就是在真理上哈，其实今天我回过头去看我的那些朋友，还有今天我看他们的讲道哈，那我是什么都没有说，也是觉得也有得着，但是的确啊，那个真理扎根不够坚固的话，怪不得常常人会迷失啊，我都不敢说我自己以后，但是呢，至少我就。越来越感觉这个读经哈，真是还要跟对象读，不是乱跟的。对，那因为在这里虽然糊里糊涂，但是总是听多了，还是很多话是还是很有帮助的哈。所以我自己感觉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都是永远都会在的。你从古到现在，这个世界哪有停过争吵、打仗、乱过？没停过，到处都有的。这党啊党的也永远都有的啊、哦，所以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是怎么样来。我来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怎么样来度过现在的这个日子哈、啊、所以我就用腓立比书也是第四章来结束我的这一段哈、啊、这是第四章的第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啊，我就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也经过卑贱，也经过缺乏，也经过丰富哈、啊。那饥饿，我觉得可能我父母经过，我都没有经过了，因为。他们不会让我饥饿啊，但是我就知道在中国因为年轻人都还有经过这个饥饿，所以其实缺乏比较好，因为经过这些缺乏都要珍惜， 后来有的啊。那可是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好像缺乏，你说困难的确有困难，但是我的看见是就是今天好像今天的特别是年轻人就不会处这个丰富，其实他们在物质上面不论在哪资讯上都比我们丰富太多，可是他们人人都很穷啊，大家都很穷，在这里的人赚了再多的钱，我认识好多有钱的有钱的人，我都很感恩啊，神都让我有这个机会认识一些外面看起来丰富的不得了的人，但是呢我就看到他们里面可怜的不得了，所以我说今天人嘛也不会处这个丰富，有了那么多孩子，但是好在我们啊信主的人呢、啊，就是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吧。
我靠着
加给我
力量
的
凡事都能
做，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是因为有主的怜悯，所以任何过不去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像这个就是我们回到主面前啊，甚至是我们生病，就是现在人最怕的生病啊，或者是老病，这些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啊。所以有时候因为这个圣经的话都是必然的，他说凡事都能做，所以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保证，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可是最好的是十四节我的结论是就配合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啊，十四节我们一起读，
然而你们
和
我
同
受
患难
原
是
美事。
哇，这句话哈，所以我们要有准备，我们是要受患难的，可是这个患难是神预定，其实是一个美事来的。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感觉出
好感恩的
很好。那个要不我们从这个神姐妹这儿，好吧？你这个上一次走的时候，对，一下子挺突然的啊！突然一下，那个丽莎来说，没见着你了，然后说家里出事了。哎，但是呢，中间一直也有好消息，就是过来了，听到啊，很感恩的。你不是你帮我们交通一下，看这几个月有七八个月哈，对神。怎么带领你啊，然后你看到他的恩典呢？
蛮凑巧，我那个洗礼是到温哥华整整一周年，所以在到温哥华整整一周年我曾经做过一个见证。那么今天呢又是很凑巧，正好是我离开温哥华回到这里来整整好好是八个月。我是8月30号到那个平埔到那个老家的，正好今天是整八个月。其实吧这几天我们家里也遇到一件事，但是今天星期三姐妹查经聚会让我到这里来数算恩典，我想也有神的美意，这样可以帮助我回顾与神同在，我尝到的主恩能够帮助我走过前面这一段路。所以我想起那个马太福音9:22，主对我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到诗篇的103篇的2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那么我回去到我回到这里来这个八个月其中，真的是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家里，临到我父母身上，要数算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把这个主的恩典数算完。但是我呢尽量简大一点的重点的讲，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在这里把这个恩典讲清楚讲明白，也把我的心情能够表达出来。 在那个去年的8月27号晚上，我们吃过晚饭以后，跟家里照例要视频聊天。这个时候，我姐姐就告诉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你不要太着急。妈妈27号，因为我们27号，他们已经28号了嘛，摔了一跤。这次呢，摔的比较问题比较大，他左脑是左脑那个裂挫伤，左大腿骨折。但我妈妈那个骨折呢，她那个股筋呢，已经20多年以前已经直换不锈钢了。她这里断了以后，不锈钢跟她的骨头啊，就是说要动手术也是比较难。而且我妈妈有脑梗，有熏塞，还有很严重30多年的糖尿病史。那么医生就是说保命要紧，就送在重症监护室。姐姐看，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也不想告诉你，因为看看妈妈这样的话，你怕去的晚了，他们也想怕以后造成一个不能那个弥补的一个遗憾，就所以告诉我了以后，我29号丽萨就给我买机票，到了30号我已经到了中国了。那么一般进了重症监护室的话呢，就是说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可以探视，但是我们也是动作了脑筋，我姐夫托了人，所以我晚上到的那个老家就托人就允许我进去半个小时探视我妈妈。而且姐姐们也知道这次肯定是给妈妈来送行了，就是千关照万关照，你千万不能哭，你一哭就是妈妈看到你哭，她就知道自己已经是大显临头了。真是很感谢主，因为我在那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妈妈到底这次病情如何的时候，真的是很着急。但是我们在丽萨送我上飞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母女两个人同心合意做了一个虽然短但是真的是很深的一个祷告。所以我坐在飞机上一直是很平静的，当我姐姐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多少是有点搅动，但是我到了重症监护室，看到我妈妈虽然是很惨很惨，但是我真的没有一种哭的冲动。而且当我和我妈妈四目相视的时候，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妈妈这一次命肯定能保住，但是我们子女要打持久战，这个我当时的一个直觉，很深的一个直觉。那看我妈妈真的是很惨，那个鼻子里两根管子，氧气管、鼻磁管，还有那个心脏的那种跟踪器，反正该插的管子也是插了。而且我妈妈一跌，她脑子还是比较清楚，她觉得这样要连累我们子女了，就拼命，只要她能拿得到，她就一定要拔管子，她就不想活。所以医生为了就是保证他们的治疗，就把我妈妈那个手都扎起来的。这看了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局面。而且他那个脚是砸了一个钢钉，把他就是牵引嘛，牵引过去，这里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瘤。我真的看了真的是心很痛，但是我又没有一种要跟妈妈送别的一个直觉，我有多少也是给我一个安慰。所以我那天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要求主，妈妈你不会做祷告，你喊主你救我，喊主你救我，你不敢，妈妈听得懂听不懂，我这个半个小时基本上就是跟妈妈说这样的话。这半个小时真的很快就过去了，我就回到家又看到90岁高龄的老头，我爸爸就是唉声叹气。因为虽然我妈妈前几年也基本上是每年要住一次医院，但是这一次真的情况这么糟糕，对我爸爸打击很大很大，他也觉得就是世界末日来临了，真是连走路都踉踉跄跄的。看着这个老人也真的很可怜，但是我说爸爸，这个时候你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说他总觉得你妈妈这一关是闯不过去，我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那个起头，爸爸你一定要信主，你交托主，你以前不信主你都活了90年了，你信了主你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我那天我就是跟我爸爸一直这么说，我们晚上就一直这么说。然后我爸爸就说，这次如果你外婆真的能九死一生，我就信主。他这么跟我说。 那么我也很感谢我两个姐姐，虽然他们现在还没信，但是他们对神真的是很顺服。一号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就没去看妈妈带着爸爸上教会，爸爸90岁第一次上教会，他耳朵其实已经是很背了，听不见了台上到底讲到讲什么，但是他看着他虔诚的那种眼神，真的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话。那一天对他的震撼也比较大，他说哎呦，基督徒真的跟世界上不一样。他说他们吃午饭的时候怎么那个包裹都是随意放在桌椅上的，就这么到食堂里去吃饭，这在世界上是绝对没有的。他第一个冲对他的那个跟世界上的区别就是这样一个区别，而且细微的一个动作，我们那个是小县城，那个教会啊就是很简陋，坐的椅子都是条板的很硬的，只放一个薄薄的一个海绵。看我爸爸年纪大，他们会拍拍我爸爸肩膀，把那个薄薄的海绵塞到我爸爸的屁股下面，这种小小的举动真的是很温馨。那么我去的那个教会呢，其实是我们县城大概现在据我知道是唯一的三自教会的挂牌的，可能私底下的聚会也比较多，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聚会去这个机会去打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聚会。但是我是这样想的，虽然是三自聚会，那个三自教会总比我不去教会要强一点，多多少少我想肯定神在掌管他属于他的地盘。但是给我爸爸第二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那些老太，农村里的老太不识字，但是他们唱赞美诗，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不会唱不会看字的不识字的，但是他们会唱。那对我爸爸这个也那个，哎，他们怎么唱的那么那个，那么虔诚，祷告的时候那种眼神啊，我那天我90岁的爸爸，他们那个这个解经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个他们从8点什么祷告啊敬拜啊然后正道啊一直要到将近12点，11点半到12点，我爸爸就是坐在那里腰杆笔挺的。这个我也很感动，90岁了，对我妈妈还刚刚住院进去，一个是他爱我，一个他真的是要到神的，他要寻求一种信仰精神支柱。我觉得我们女儿对他的安慰他已经觉得不够，他要紧紧地抓住来自上头的一种安慰，才能使他的心里面有平安。一号的那天晚上，白天他去了教会，晚上因为我们重症监护是不用一直在那个妈妈身边陪护嘛，晚上那天教会里出来以后，姐姐就打电话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妈妈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就是一号那一天，就是我跟我爸爸住在教会里的时候，姐姐再去找病房，医生是说没有病床，但是突然又通知我姐姐说有一个单人病房，你们赶快来办手术。所以我还没赶到医院，姐姐已经把我妈妈从重症那个监护室里拖到了那个普通病房。27号进的医院，1号就出来了。尽管他全身都是那个管子，尽管还不能开刀，尽管心脏从180几一下子30几，很恐怖很恐怖。但是因为我妈妈脑子有时候是清醒，她觉得到了重症监护室她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很抗拒，情绪波动很大。所以我姐姐对医生就说，我们答应过我妈妈不进重症监护室，所以呢尽管妈妈病情很糟糕，还是希望她能够在我们身边。那医生就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呢，你们自己要女儿要签字要负责。我姐姐就说我们负责，对我妈妈的那个我们负责，如果是因为出了那个重症监护室出的问题，就我们自己负责。那么对我妈妈转到单人病房，对我爸爸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他是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哦，我今天上午去的教会，那个老太就从那个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所以他那天晚上经过我一说服， 他也很郑重的，我那天又跟丽莎发消息，我说我们从来没带人做过橘子祷告，橘子祷告怎么说呀？丽莎也很好，马上就发了那个橘子祷告的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祷告词。然后我说爸爸，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后来他说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跟不上，我耳朵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把它抄下来。然后我抄下来，抄下来他认认真真的读了一遍，然后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沈叶如，他这么报上去，哎呀我真的很开心啊。短短的几天我的心啊就是一下子在主的怀抱里，一下子又要经历那个生离死别，一下子又把爸爸拉到那个主的怀抱，哎呦真是的，一会儿高兴一会儿，这个跌宕起伏是我活了60岁从来没有经过的那种感受的那种经历，从来没有过。真的有时候觉得很甜蜜，有时候又很痛苦，但是我更坚定了，我真的是不要怕，只要信你往前走，主肯定会带你。那么就在这么一段时间里，我妈妈进了普通病房以后，因为妈妈脑子还是比较清晰的，她经常就是不配合医生，老是要拔这种东西，所以我发现只要我开那个就是郑姐给我们从国内带来的一个声情播放器嘛，给他开那个圣乐赞美诗，他就会平静，他就会平静。所以我真的也是真的感谢主，我两个姐姐她们虽然不认识主，但是我一告知他们这个情况以后，轮到他们值班，我妈妈情绪波动不，他们会开这个圣经播放器让我妈妈听，哎，他会安静一听这个。而且我就是提示妈妈给他说说这种事啊，妈妈哦，你家里面是我的外婆是怎么信主的，我的外公是怎么信主，这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一直到我离开那个中国的前一个星期，我才知道我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我从来不知道。我妈妈把这一段历史一直是瞒得好好的，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是臭老九被冲击的，所以他把这一段的那个经历瞒得好好的，我都从来没有看见我们家里有过圣经。还是丽莎她倒说我小时候看见过外婆是有一本圣经，但我妈妈真的是不看圣经，她是离开神真的是很远，真的是一只迷途的羊羔。因为这个在我以后的经历里，就这个陪伴妈妈的7个月里面，就慢慢的也让我经历见证了这一个。哎，我妈妈一说那个耶稣啊，她就会脑子很清晰跟我说，他说你的外婆你的外公都是基督徒。我的妈妈就我的外婆啊死得很早，在我妈妈10岁的时候我外婆就去世了，但是都是教会里帮助我妈妈安顿我外婆的后事。后来我外公就带着4个子女，就813的时候日本人侵占上海的时候，他们就从上海逃到了浙江，我妈妈从此以后就在浙江安顿了下来。所以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他是基督徒，一直到丽莎打电话问我要离开老家跟妈妈告别的时候，丽莎的电话我妈妈让我知道了我的外公外婆原来是基督徒。所以后来在丽莎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真的是觉得神把拣选的人一个一个再找回来，他肯定有他的美意，肯定有他的计划。以前我不太相信，我总想凭自己要去争一份那个属于我自己的实现我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在我真的是顺服下，特别是7个月回国以后，我妈妈的那些经历让我更加决定，不管丽莎的前面的路多少艰难，我要安静在主的脚前，他会给我一个说法，他会给他一个最有权威最带有权柄的一个判断。我妈妈在这个7个月里面，她那个彼此很难过，她拔了2次，拔了再给她擦，擦的时候真的是看着她的苦楚，做女儿的真的是很心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真的有神的美意，因为医生说照你妈妈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自己吃饭，她那个血糖高到28，低到2.8，怎么可能自己吃。但是拔掉了以后，他们说你们要吃饭的时候你们来叫我， 我们再给你妈妈插上去。当时我们就在我妈妈耳边说，妈妈你既然拔掉了，你再试试，你吃一点。奇妙，我妈妈真的自己开始进食了，从此以后是真的离开了那个鼻管。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我妈妈这个拔鼻管，其实她不能表示，但是神给她一个感觉，让我们能明白这个神的一个作为。后来等到妈妈鼻管拔掉以后，病情稍微稳定以后，还有一次也是很恐怖的，她一直高烧发到39.3度，医生说最高肯定是突破40度，那个胳膊窝里放了2个冰袋。我妈妈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是2个姐妹陪48个小时，然后一个人可以回去休24小时，就3个姐妹这么滚动。那天正好和我大姐轮班，我大姐就坐着眼睁睁的就看我妈妈，又生怕她拔鼻管嘛。但是我那天晚上我是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就是不停地跑厕所，10几趟跑厕所。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一种征战。我妈妈40度，后来血糖一下子掉到2.8，医生那一查发说这样太糟糕了，你血糖2.8比高20几度还要不好，而且是比高10个20几都不好，都这么说。我又是拉肚子起不来，那天在肚上搅来搅去，我就哎呀，主啊主啊，救救我们母女啊，主啊主啊，救救母女，真的是哭一夜喊一夜。到了早上5点钟去挂盐水，一挂盐水我的肚血也止住了，我妈妈高烧退了，一点反复都没有，一退到37度，从此以后就一直37度。他们医生都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一般下来了又要上去，下来了又要上去，慢慢的慢慢的，我妈妈一掉就掉到37度以后，从此以后就是体温就一直正常。这个对我爸爸来说真的，他很虔诚，虽然他信主信的比我妈妈晚，但是他很虔诚，他对我说，我圣经我看不懂，圣经我也背不出，我就一个主导文抄给他，他就每天跟我说，我只会背一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阿们。我说爸爸，你只要用心里跟这个耶稣说，跟天父说，你比说100句都强。那么感谢主，我妈妈这样差的那个状况，我一跟她说主导文，她小时候背过的主导文，我妈妈能一直给她背出来，而且她脑子一时糊涂一时清楚。但是她有时候背得好，她一个字也不错，但是有时候背得差一点，那么因为国度她会说国家，我说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妈妈你不一定，她要说重新背过。真的很，我妈妈真的很可爱，一个87，一个90岁，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当我妈妈医生明确告诉我们，你救命是救住了，保住了，但是你妈妈这个刀实在是不能砍，因为她有那个血糖病、心衰、脑梗，所以开就是怕危险，而且她这个不锈钢的骨头超过她自己的骨头，如果人家说你要大腿骨加钢板的话，一定要钉在自己的骨头上，那我们钉进去就是你的钢板了，怎么钉？那个手术时间又不能太长，长的话你妈妈又受不了，然后在医生这样的告知下面，我们只能做撤退的处理，就是我们带着我妈妈出院了嘛，带着我妈妈出院了，我爸爸住院了，医生一检查，心肺肾衰竭，他3个同时在衰竭，他们医生只要说哪一个部门如果是罢工的话，3个部门肯定是停止罢工，因为他90岁了嘛。而且对我姐姐说，你要防，跟你两个妹妹说，你要防止你父亲猝死，就是你晚上一定后半夜一定要注意，要猝死。所以我姐姐就不敢喝烟，每天晚上就眼睁睁的看我爸爸呼吸很平均的，她说我即使打盹我都不敢脱衣服。这个那我爸爸就是每天他会说，我说爸爸你就喊主呀，他就会主，你救救我，主你救救我。我爸爸住了1个月的院竟然出院了，真的是很奇妙。 然后我妈妈脑子时糊涂时好，看她的身体越来越好，人家有好多人就说你们搏一把吧，就是把老太太送到医院里去开刀，那搏一把。那么也跟她说你一定要自己要祷告，因为我妈妈情况很糟糕，她没开刀的时候情绪差到什么程度，她就是想发作就发作，半夜三更他不睡觉，白天叫他不要睡他睡觉，就是跟你们对着干。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县城又很小，我妈妈又是做老师的，同这个学生比较多，看望的人比较多，他们就传出去说那个汪老师太痛苦了，这样的折腾是太痛苦了，这个话就一传到那个教会里那个牧者那个耳朵里，他说哎呀，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去探访，再忙我一定要去探访，那天就来看我妈妈。但是我真的是很莫名其妙，那个教会的那个牧者 他们也称长老，这个女的竟然是我小学的同学，她也有一大段的故事，然后她来看我妈妈，跟我妈妈的对话，我妈妈始终是脑子十分清晰的跟她说话，而且说的话都是很属灵的话。我是离开神多年的，我一直不亲近他，所以神在管教我。天父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你把我治好了，我一定亲近你，我和你永永远远做朋友，我再也不离开。我的同学就说哎，我传过来的信息怎么跟我今天看到的那个一点都不对的，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不明白，虽然你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你妈妈从小也在教会，但我不知道你妈妈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个类似什么得救啊，或者这个我也不是真的，我也不是很懂。他就带我妈妈做了这么一个祷告，做了一个祷告以后，这一天下午正好我值班，我妈妈一直是十分平静，然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开声祷告，神啊，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离开你，我从来没听我妈妈祷告过，而且我妈妈在这个祷告里说的事情，后来我问我爸，我都不知道的那个事情，什么你包送我去上大学都是你的恩典，我以前骄傲，我以为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我读大学，你让我学了什么七个星期的俄语，我站了四年的俄语讲台，我骄傲啊，我都以为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原来主神啊，这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对不起你啊，我什么什么，哎呦，我那天我记了一下我妈妈的那些祷告，她说她赞美神，她说在生我沈华的时候她大出血，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只打了一针就有惊无险，当时我却不知道感谢神，他把这件事也说出来了，这些事都是后来我问我爸爸，我都不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神圣灵的做工真的是太奇妙了。他说我在神面前糊里糊涂，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要感谢神对我的恩惠，没有教会的人来看我，我的心门还没有打开，不知道感谢神，求主让我好起来，让我们破镜重圆。因为他和我爸爸一个在健康区一个在康复区，他们两个人本来一直是恩恩爱爱在一起，现在那个老年公寓的住宿都分开了嘛，他说只有让我好起来我们才能破镜重圆。我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我妈妈说我们永远跟你走。我那天真的是一边流泪一边感谢伟大的上帝奇妙的做工，我妈妈这样骄傲的人竟会有这样的感悟，还能开声表达出来，当时我真的被神的大能和大爱彻彻底底的支付。所以那天我一边替我妈妈祷告一边记妈妈的祷告，我真的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我要永远远远爱主到底。而且我也跟我那个同学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妈妈那天他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以后，我妈妈有这么一个奇妙的改变。我还要感谢那个这个真的是感谢主，有时候真的是我爸爸住院妈妈那 个难伺候的时候，当我真的是无法开口感谢主的时候，连祷告也做不下去的时候，哎，我同学会打电话来，或者教会的姐妹会来探访。我真是觉得这个真真实实在在的，就是说圣灵在动工，在做工，他让那个爱神的人就是有一个肢体间的那个联络，就是把我们能够不会像一盘散沙，或者我们会跌倒爬不起来，这个真的也是十分的感谢神。后来当我妈妈第二次入院准备那个开刀的时候，也是感谢神的做工，感谢神的怜悯，给我妈妈安排了那么好的一个医生。我们真的不花一分钱，因为现在大陆那个医生红包查得很紧。我也问了我那个同学的哥哥，因为他是这个医院里的专家，我想表示一点那个谢意，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想表示一点谢意，我该怎么操作。但是我同学的哥哥也表示不要，因为给我妈妈开刀的那个医生是他们那个医院里的算是第一把刀，也是人大代表。他说如果你发自内心给他做这些事，可能反而对他不是那个，所以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没有送他任何一点礼，他把刀开得很好，真的很好很好。我是真的感谢主，因为我妈妈这个情况，她那个不锈钢弄在那个牵引嘛，牵引了几个月是失败的，如果再不开刀的话，坏死了以后，那就根本就动手术的时间也过了。所以我妈妈第二次住院开刀，结果爸爸又第二次住院，真的是一个事情接一个事情。但是要不是靠着主，我真的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也感谢主怜悯我，怜悯丽莎，又怜悯我全家。因为我两个姐姐没有信主，但是他们真的很顺服。他们只要是星期天，不管轮到我还是轮到他们值班，轮到我，他们总归是再重新挤时间到医院里来替我。你去教会，他们虽然自己还不信，你去教会，而且他们也知道我妈妈如果情绪波动的时候能开那个圣经播放器播送圣乐，让我妈妈能够安静下来。所以我爸爸两次入院，我妈妈两次入院，出院以后一般像我妈妈这种情况请护理真的很难请，而且这个护理的那个价位现在也很高，100块人民币一天，你还管他吃饭，逢年过节你要给他红包，你还要给他每个月休息两天。这个老人院里的老人身边的护理都是像那个走马灯一样的，三天两头的换。我真感谢主的怜悯，我们叫了一个护工，第一天用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这是不是神的保守？不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5-6年卧病卧床，在床上请了39个保姆，他我都叫他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了。他在网上一直挂说阿姨又不做了，半夜里叫他你过来，他对那个阿姨说求求你，你到明天早上走吧，我还要付你工资。那个阿姨说你半夜就来吧，我工资不要了，就这样一定要走。但我妈妈第一个保姆用就用到现在，而且我妈妈脑子有时候是糊涂，也比较难伺候，但是这个阿姨有这个忍耐，能够忍下来。而且这个阿姨是拜佛的，我妈妈是要听那个圣乐的，但是这也是真的神的保守。因为为这个事情我也很犹豫，我问了丽莎也问了相关的一些人，说没关系，只要你们自己心里面有一杆秤。但是我两个姐姐神保守到这样的程度，我的姐夫现在跟他的妹妹几个妹妹四个妹妹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他们也把那个佛教传到我的大姐那里。我大姐明明是不信那个耶稣的，那天她竟然会回话，她说哎呦对不起，我是信耶稣的。你说神保守，真的是神，我太感谢神了，真是的。而且我大姐有时候家里拿来的东西，她都会跟我说这个东西不要吃，他们家里面 带来的，有的东西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神爱我爱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说他会通过我姐姐或者某一些人来帮助我们抵挡。我妈妈有时候她脑子清楚的时候，她也会跟我爸爸说，我性子比较急，所以这么几十年来我有时候态度不好，请你宽容我，她会这么说。而且我对我姐姐也这么说，因为我妈妈现在的生活质量是还是真的比较差的，因为她以前是教那个中学音乐的，也是弹钢琴的。她比较，我想懂音乐的人大概比较追求完美，她对任何的那个要求都是比较高，都是追求完美。她现在拉屎拉尿在床上，吃饭要人伺候，腿又现在不能站不能走，只能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只能坐着轮椅，阿姨推到我爸爸住的那个房间里去，他能不着调的弹一点琴，那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那个。所以我跟我姐姐说，我妈妈这样的状态脑子稍微糊涂一点还是有好处的，不然的话她会活在很痛苦里面。因为她心里糊涂，她还是他有时候也不觉得自己这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以前对那个生活质量要求太高了，所以他逼焦，他会拔那个，他不想活，他因为觉得生不如死。但是
你们有没有被插管过？
插了两次。
不是，我是说你们自己有没有被插管的这个经验呢？
我们给他擦，
不是我们自己，
是自己。他说你自己有没有擦？
这个擦管，
我擦是那个氧气，
不是氧气，
没有。哦，真的很惨的，我妈妈叫起来，真的，真的很难。所以因为医生就说了，你非擦不可，但我妈妈就是那个拒绝，所以跟他说你一定要自己吃，从来不是自己吃的，竟然能吃水蒸蛋这么一口一口慢慢的。现在他那个饭量几乎和我差不多，因为他是糖尿病，不让他多吃，但他绝对比我爸爸吃得多。今天我要来数算恩典了。我姐姐给我发来两张照片，是我爸爸推着我妈妈轮椅在老年公寓里面，我给丽莎看了，我看了真的是感恩满满，真的是感恩满满。虽然这几天家里面也有一些事临到，但是我在想，神既然这么爱我，他一定会爱我爱到底，救我们救到底。尽管我们有时候不讨他喜悦，但是我在想，我满身都是罪孽的时候，你都在茫茫的人海里来找我，你帮我洗罪，你现在我这么追求你了，你我想肯定比以前更爱我，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想接受我最后的那个分享的，以前我还要重温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2012年9月14号蒋先生给我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因为当时我对我的受洗我很疑惑，我到底要不要受洗？蒋先生当时就跟我这么说，你千万不要有一丝丝犹豫，这是你和你觉得跟神的一个关系建立起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决定要不要受洗，任何时候也可以为你单独受洗。那么当时他就给我这么一段经文，有了我的秘密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必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段经文真的是陪我走过坎坎坷坷，当我最高兴的时候啊，神的真的是向我显现了，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紧紧抓住这一段话的应许，只要我跟你走到底，你一定会施恩于我，让我活在主的恩典里。感谢主，赞美。
刚刚提到那个圣经是我这个因为这次回台湾，我带两个回去啊。现在呢，就他们就要。那我在当中啊，也有把这边的信息，因为那个 team 每次都寄给我，我就也都依给他们，所以那边也有一群人在那边听啊。他拿到那个圣经机以后，因为那个圣经我带回去呢，他那 因为我自己要听一个嘛，另外一个我就本来就要送他们的，因为听了以后他就给他们听，那些人就到台湾的那些基督书房去找，就找到了，但是呢，哎呀，他们就问我说要怎么买，我就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就一给这边一个我们会所的一个弟兄，我就说请他叫我在中国帮我买，后来还买了好几个，买了好几个回去，他们听了以后给我说，哎呀，发现牌子不对，没有讲弟兄讲，他说不对，不好听，不好听，都不好听。他说你回去问问看哪个是什么。我说我这就是一个姊妹从曾姊妹从那边带回来的嘛，好像。他说那你去问，如果要很多怎么办？
有的有的有的，
邓哥家应该还有。
那我
讲讲，
你家里应该还有，但是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个圣经播放器是真的最好的那个安眠器
了，
真的。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以前都是眼睁睁的到五点
那边去的，他全
是
讲弟兄的那个，
听到有一些就会睡着了。
可能还有，我先找一找，因为郑建美他没跟我讲在什么地方有，但是我知道他
的
信息中，
应该
我回去买了十几个都有。
你们家你们他们家应该有。
大同小异了，你们
不一样，版本不一样，你一定要说是北京王子那版本的，就是有字
的。
他
地方有没有设定？
他有两个版本。
现在有一个塑料的，我有把这个带回来了，我因为这个我离不开。
他有两个版本，现在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更好。
现在有新的吧？
新的更好一些。
我老的那个他是拿给其他人的嘛，好像。好像有应该有，因为我没去看他那个，他那个房间我从来不进去，除了打扫卫生啊，给他打扫一下，然后有什么东西不行，
我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地方嘛，有自己的，我不太去。
我现在就是给我爸爸我离开，因为他说圣经他都不懂。
好吧，我就今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我就看了。
不懂我就给他买了一份那个
看看那个好姊妹也要叫
每天一节经文
没有那个网上就买我因为答案给了网站我直接在国内我买的
不要紧我有用
的
话就给
你
你就直接和熊弟兄那边是个是熊的姓熊熊弟兄说一下北京王子那版本的
好像
现在熊弟兄说只有我们这个版本了其他版本不出了
我当时想跟他要最早的就是我们第一批的这个蒋弟兄讲的内容
就那个就
那
个现在就是那个
他说那个
你可以讲讲你跟
有了我现在拿回来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啊你听
王金华
有点不同啊
有改动
你现在还要不要吗
增加了吗
有点改动
改动到哪里啊
就是说那个蒋经款第一版和第二版原来蒋经
是
有
的
这
个
对啊
他都说有
现在应该好像不是光有一个了
对对好几个版本
哦那就不知道了
那好几个版本我当时我在南京的时候跟熊弟兄联系过
哦
他有好几个
因为上次有来查经的一个弟兄是叫什么的他那天我问他他就抱从他车上抱了给我看他说他要他也是从中国拿来的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版本了他说一个要卖38块我说啊
算为加币啊
人民币啊
不是
加币贵了
加币这太贵了
人民币它那个你一个一个买的话是110块
一百
我这次回去买对这是然后我买十个的话呢它就省掉你等于150块一个对对它包在运费里边它说是你因为买的多所以呢直接给你
会所那个弟兄寄到一个我们的那个台商朋友那边然后那个台上朋友就带回台湾的是这样子
哦这个来回有
对
不一样
他肯定路费
更贵
这个福音那个播音器啊我看见曾姊妹给那些姊妹兄弟的真好
对
真的好
我这
他们不是给他们以后他们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都有很大变化
对，我觉得弟兄姊妹其实很爱，连这个，因为好像一般他们那边没有唱这个，
没有这个诗歌。
结果哦，他们竟然问我说：“哎，那个圣经里头的那个诗歌都好棒哦，说那个是哪一本的、啊？”我说我在用，只是我没带回去。
不是我们这本吗？
他就就这个这个里面的版本，
哦，
所以他版本
现在不是
了，他现在是那个新的那个简版的，只有第一个版本是用的旧的，所以当时我回去的时候，郑姐妹也是叫我就是把我原来手上第一版本的带回去嘛。
哦，我第一版本的两个都因为先给他们了，
对，
我后来自己都用的是新的
了。我带回去，包括蒋弟兄也教会也送了一本诗歌。现在就我侄女啊，我嫂子啊，他们在家会唱诗歌，看这个，看这个是。
你侄女啊，
一样的，
你侄女现在唱啊？
嗯。
我嫂子唱，我侄女听，然后我侄女有时候唱英文，然后跟着一起唱。虽然她还不出家，不出家门。但是反正在家里面会唱的诗歌，听那个不太懂的就不会唱的就听那个录音器，然后就在那去。
其实影响都还是很大的，现在有这个灯号就可以
了。是，所以要找到那个版本，就是还是有那个整本圣徒诗歌的那个版本。
那就要的时候和那个兄弟兄说清楚。
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他那个版本已经他没存。当时我在南京的时候，他就说没找到。他后来我同学。
因为他后来我打电话，我是 QQ， 他给我 QQ 号码，我们都加号了，
哦，
加为那个了。他和我说是他现在只有一个版本了，就是我现在拿的那个版本，其他没有了。
旧的版本没有。
哦哦哦。
只有那个版本，他没有整本的圣徒诗歌，他是。
对，圣徒诗歌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诗歌了。
我
知道他不是这个诗歌。
因为我当时也是想要他最早的版本，但是他说如果订购超过50部以上，他还可以再包。
跟这个同
等量，就超过50台
就可以。
哎，对，但是我当时在南京没有听到50台。兄弟兄。
就深圳的，深圳的一个专门做播放机的，
对，深圳做的。
什么叫兄弟兄？
姓熊，就熊。
就是王金环、王姐他们跟他一起联系的。
就要和。
对。
5000块人民币。
这个圣经是可能还是这个版本还是王继环可能理出来的。
对，是王继环，因为
交给他，
当时可能他把那个
老的那个版本就是王继环理出来，再交给这个深圳那个姓熊的。
所以当时我去跟熊继兄联系的时候，王姐就跟我再三嘱咐说，
北京的王继环版本，
对，北京的王姐要的那个版本，其实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你要
跟他讲清楚。
教会看到他们也有卖。这个圣经播放机的，但他跟我们的版本同时讲。
这王继环那个北京，他那个房子没有多大的，
对，他一整
可能就是这么大，就是桌子这么大，每天晚上聚会，每次聚会都上30、40个人。北京那个叫他房子很小，他就是。北京的最小的房子，
在国内是110块人民币，
就是一个厅，就是一个很老的厅，我估计就这么大，
24块钱加币嘛，
24块钱，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
只是50台很快就卖掉了，可以，但是你再找王姐妹，跟她再要那个本本，叫她再差点兄弟兄，再找王姐妹，不是，可能她手上有那个本本嘛，兄弟兄没有了，但是刚。黄继华那个本本再发给他，
没有，他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他要再做，
有的，我因为买的时候也问了，蒋弟兄的有啊，他说有，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王，我说是北京，他因为告诉我的，我和他特意说，我说我要北京王子妹的那个版本哦，他说我们现在就这个版本，没有其他的，那么我以为，所以我买了10台，就是以为全是这个了。我让他发过来，发了10台，然后他，我以为，因为我那个两个已经全给了其他人，已经先拿走了嘛，
啊，这个
我没比较了，我就没比较。
这个晚点再讨论，好吧？我们先继续下边，对，我这个听姐妹的见证都是很感动的。有时候就是我们聚会，就是这些呢，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就生命的见证了，是吧？就是很感人。那当然，你看你。把你应该说家里这两年也事情挺多，但是应该说神的恩典也是丰丰富富。
是，我想就是，其实我知道大家也挺关心我的侄女的，所以的状况我刚才也提了一下，她目前哈，她还没有出家门，还是在家里面住，一直不出门，反正上学什么都肯定都没有去了。 但是呢跟他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改善了，以前是专门特别恨他妈妈，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叫我哥跟他跟我嫂子离婚，就是恨到这程度，不给我嫂子进家门，我嫂子在我爸妈那住了几个月这样子，后来现在已经都可以在一起，就是在一起，而且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嫂子呢就是觉知以后啊，她每个星期她都去教会，然后她就每个星期都去，后来回去以后星期天她出门了嘛，然后我侄女可能就问她妈妈去哪里，她就说妈妈去教会了，那我侄女可能还说觉得他妈妈去教会是去忏悔了，因为以前对他太差了。然后，反正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又跟他妈妈讲，他说：“哎呀，我其实心里面是想信耶稣的。”然后说过一句，那我嫂子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可能也不是特别懂。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晚上母女两个人还一起读圣经，然后读了一段时间，我的侄女就说圣经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反正就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吗？然后但是现在说还是唱，就是唱诗歌，我妈说还在唱，就经常就唱诗歌，然后拿跟着那个播放器就是学，不会的就学。那我嫂子唱中文，她就唱英文，然后她的英文还不错嘛，她就唱英文，所以。就说也慢慢在好转吧，应该。但是我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因为我自己这段时间也非常的软弱，其实有一点顾及不到家里人那种感觉。但是我就知道一切都是神在做工。然后我妈前两天打电话跟我说，我哥现在也跟我嫂子去教会，已经去过两次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真的你就看到一点点光亮啊，就觉得可能就是时候快到就要到了，就这样子。然后我想也是，可能实际上神的这个美意已经完全在那儿了，可能拦阻的就是我们自己人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你像我嫂子，她自己要讲圣经，确实也讲不清楚，她有时候传一些东西给我，微信给我的时候。甚至里面还有什么就是学佛的内容，就说他学的这么糊涂的，甚至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乱传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就更知道，就是这里面真的是神在我侄女身上一点点在做工吧。我就跟我嫂子说，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就是圣经里面就跟他说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胜利。就是跟他这样讲哈，然后包括那个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在这个世上受试炼是暂时的忧愁哈，你们要受这个熬炼。所以我是想，就是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挺。就我自己很挣扎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神的美意是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只是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信不够啊，够不上去，就是那样子。真的就像那个被鬼缠身的孩子的爸爸说哈、主啊，我信，但是我就是不够，就够不上去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反而是。就是我们自己这种软弱的男主的神的成全。
那小妹你呢？最近怎么样？
最近呢，反正也有软弱吧，不过我感受足啊。当我软弱的时候，神就变一个天使来，就给我发一点，在微信上或者给我的那个 message 里头，就给我发一句神的话。神的话都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带着怜悯、爱。所以呢，就是前段上两星期前呢，因为我去做 B 超那人呢，就是发现说我子宫里有东西，长了一个东西，他说不太好。他说因为你讲中文，他是讲中文的，说我们聊了很多，所以我告诉你，但是你去看家庭医生的时候，你不要跟
家庭医生说我跟你讲过，当时我听了这个时候呢，我的心里头真的就是我那脸呢就苦得不得了因为你想想说你长一个不好的东西，你长眼的心是什么心情，就是让我正烦的时候，我的那个 message 就当时就响了，然后当时很烦，我就不想看，就捣鼓就嘀咕嘀咕的，就想着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当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把我那条我就想起来了，那个麦水就打开一看，先生举目你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经上的话，但是这姊妹给我发的，说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民。我就说这句话是不是圣经的话？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完了他说阿门，我想哎呀我还在这里在这苦什么呀，我是神在那里，耶稣就在那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说我这一点算什么呢？所以就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挺感谢主，因为当我有难处的时候，姊妹就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这些东西，可能他还不知道就是说我需要，但是我一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姊妹不是电话就是微信就是麦水水，我每次需要的时候都有，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在做，很爱我，就分享这些。
这个其实姐妹也不知道，但是谁知道呢？
神
知
道。
所以说有时候
我是说他是神派给我的天使，真的每次都是当我需要的时候他电话就来了，几次都是。
弟兄姐妹真的都是天使。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说我们的祷告神听吗？神是听的。这个我们的难处神知道吗？神肯定是知道的，就是在你就最需要的时候，你觉得神一定会差派天使差派弟兄姐妹来帮助你。对，就像刚才姐妹一样，就是真的是不要怕，只要信，就是纵然前面有很多的难处呀，但是有主呢我们就有一切嘛。今天那个好姐妹一开始就讲到了幸福，我不知道你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幸福啊？
在他里面。
杨姐妹呢？最近？
幸福。主也帮助我很多，我是。生活中的难处遇到一些我自己吧，可能是有时候人心还在世界上面呢，就是受到了苦难呀，自己过不去啊，总是神的话语又把我拉回来，给我平安，让我心比较平安，能有安息。我也是感谢主，从主这里来给我，我觉得我真是认识主以后，我觉得确实自己以前的真是很愚昧，又愚昧还有骄傲，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对儿这个想起以前，真是对儿这个那种教育，真的是属于那种又愚昧又骄傲的，自以为是。然后我现在最起码神给我这些智慧，让我看清了自己。然后以前的肯定有一些，就以前的那些带来的这些恶果吧，很多事情，那就是在用神的话语在慢慢在改变。那我觉得我儿子现在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因为要是以前的话，他的脾气不好，给我过不去，我比他还厉害。哪里我是你妈了，你敢对我这个样子，非要把你压下去？这结果是什么呀？没有两个人的感就没有感情了。有一次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他那种眼神呀，我就又恨他，我就没想到他会是这种眼神，就很冷漠呀。他也很受伤，说实在，又受伤，对你又很冷漠。
但是我就想着我小的时候，那我妈妈也会这样对我，我爸爸也会对我，但是我对爸爸妈妈的爱都没有改变，因为爸爸妈妈这样说我吧，我怎么这么说他，他就成了对我这么冷酷，就是他就会受伤害，和我没有感情了。我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两代人不一样了，就是生活那个环境不一样。那我现在我知道了，看到这一点呢，我就真是神，那是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是说，要说造就人的话，什么话一句不能出口。我真是体会到这一点，真是有时候不好的话一出口，他受了伤害，你说过忘了，他永远在心里，并且真是都没有了那种亲情了。那我现在也就是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他反过来，他对我说那些很伤害的话，他也气哼哼的，有时候对我很凶啊，说的话可伤我了。然后我就呢还能心平气和的给他说，我说妈，我说儿子，我说妈妈是你最亲爱的人，你这样对妈妈说话，妈妈会很伤心的。他当时还是愤怒的不得了呀，但是我就能保持这么平静的给他说。他愤怒完以后，他还是能心平。像有一次他的那个我的电脑坏了，我让他给我搞一搞，他进来，他说呢，他又对我又骂又叫了。他说呢，电脑坏了，都是你自己故意搞坏了。你故意搞坏，你就给我找事，叫我来给你修，我就给你修理。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呀，还骂呀，恨得要打，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平气和的给他说，我说妈妈是你最亲近的人，妈妈我是平和的给他说。要以前我也是带着气话跟他说。然后我说了，你妈妈你想我可能吗？我故意把我电脑搞坏让来你修。不给你修，死活我就是因为你不给你修。然后骂骂咧咧走了以后，他一会儿呢又心平气和的过来把电脑给我拿回去。真的，那我想着我要是以前那种脾气的那结果是什么呢？肯定那就不管我，那两个人他恨我，我也恨他，就恨得没完没了。真是神的带领，我就现在最近他我觉得能心平气和的，能正常的这种交流。他的情绪也好像我觉得健康很多，从脸上都可以看出来。还有一次就是说，哎呦，他有这个底线呀，一见面一回家他就找我事呀，连那个不管是什么吃饭的那鸡蛋皮给他剥的有一点壳了，他就成天叫一叫呀，就连了好几天。我一天我真是受不了了呀，我简直气得要疯了，我就想把碗扔到他头上，你知道吗？他都拍着桌子，我说你真的要把我气死了。你知道他来一句什么？你成天学圣经的，你学是什么？你这学圣经学什么？你这你有时候想想，以后我就想着这个撒旦就是通过他的口来试炼我的。真是，所以说我真的也是很感谢主。
很好。建叔你呢？啊？
我以前说过了。
感谢主，真是对有主啊，最起码可以引导我们在他的义路上边。就是就像你儿子说的也是没错的，其实有时候就神就是要通过他们的口来提醒我们，你明白吗？就是有时候就是我其实好的时候自己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好像觉得自己是好的，一直是好，但是呢就通过你儿子可一下子把你点明了。蒋弟兄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我想我们基督徒说一个环境，神允许很多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除非要经过这些环境要改变我们，就是家里的人也好，比方说生病也好，你家里没有信徒的人也好，这是通过家里的人。那么这些环境出现了怎么办呢？那就是把我们自己首先要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回到神的面前，好，下面的路就不同；如果你不回到神的面前，下面的路又不同。为什么圣经里就讲，甚至借助这些环境，主要是把我们改变我们，第一个认识我们自己， 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许只看了一方面，家里有人病了，我去看望他，为他祷告，啊，关心他，这是一方面。啊，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关心他，你要去为他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先回到神的面前，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要看见是为什么允许这个环境领导你，那一定是说看看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在主的面前。当然我们也讲信心不够，那也是我们自己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就是有没有主的话，那么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就是信，罗马说了第四章，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大概是十七节吧。罗马书第四章，如果我们的信，它原文是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同。我们中文是翻译的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吧？原文没有道字，就是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遇见你，比方说我们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这个病刚刚孙子们想到你妈妈啊，你妈妈跟你的爸爸应该和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你妈妈87嘛，我是86嘛，啊，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你妈妈那个时候学俄语，我也是学俄语，哇，那么所以我们那个时代相同。在那个时代里头，你妈妈为什么把你的外婆外公记录住，她要不能把它暴露出来？
对，
那个时候是不敢讲的。如果暴露不，她也知道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啊，别人对她的看法就不同了
啊，
那就是阶级问题了啊，
她就不能进步。
不能进步，就是说就是你的工作什么都有问题了，那就叫出身不好。那个时候是不敢讲的，除非他在主的面前有光照。我们那个时候就不同了，我和他的情况就不同了。那个时候是我这个学校，我那个时候也在学校念大学，学校早就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还没有共产党还没有来，那么我们就和同学一起吃饭，那么就看见我要做祷告，我们要去聚会，所以一来了以后，那是就要做我的工作，喊我要放弃信仰。他是这从这里开始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呢，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碰见了一个环境，不管是家里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碰到一个环境不顺利的，有困难的，千万也要知道，这个环境对到我们身上的魔力是要改变我自己，首先改变我自己，我自己改变了，身上会改变另外一个人。千万不要说我能把他改变了，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妈妈，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爸爸，你改变了，神就改变了，是神来改变他，不是我们去改变的。他讲他的爸爸他这次说到他的哥哥这次说要到他教会去，他哥哥没有反对了，好不好？那么像这一些哈，就是说我自己先顺服了，我先顺服，然后神就做工了。所以圣经里又有一句话，等你们十分顺服，在哥林多后书十分顺服的时候，我叫责备那个不顺服的，神就做工了。哥林多后书应该也是第十章吧，第十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
对，前面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
十分顺服
就完全，
十分就是完全了。但是我们十分顺服，你完全顺服的时候，神就会
责
在别人身上做法，
那一切不是
啊。杨志明刚才讲，他顺服了，他对儿子说话温柔了，儿子就要神就做儿子的工作了。他如果不顺服，神就不做儿子的工作。
是，
所以我先顺服，神就做别人的工作。啊，这圣经的话，这是使徒的话。好吧，我就补充这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去，各种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首先是改变我自己，我不是要改变别人，我自己改变了，神就改变别人。
那今天晚上就到，邓哥今天晚上就不给你留时间了，已经九点了。
他们给我规定过我，
啊，
我要主景申请。
啊，
今天规定过我就。
今天晚上宋姐妹不叫你讲了，好吧？因为时间到了，好吧？所以说很好，我们应该上次来一些这样的交通聚会。